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要思想学习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节到十二章第九节。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经文段落是《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十二章九节。在这一个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是洪水之后人类历史的新的开始、新的发展。还有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认识《创世纪》里头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我们要学习关于亚伯拉罕他的生平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我们现在首先读出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节和十九节。创世纪九章十八、十九节这样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另外我们再看创世纪十章三十二节这样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刚才念出的几节经文可以说呢，概括的介绍了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的情况。挪亚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为了三个大族的先祖，他们的后裔也分散在全地。一个八个人口的家庭终于变成地上几个大族群，有闪族、韩族、雅弗族，他们的人丁分散全地，各自建立了不同的邦国，使这个经历了洪水审判的大地再次的繁盛起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挪亚的后裔分散全地，建立不同的国家，成为不同的民族，原来呢也不是顺其自然的发展出来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圣经把当中的原因还有关键呢都给展示出来，因为创世纪十一章就指出，原来是耶和华从天上特意下来，变乱了当时人们的口音，让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他们呢也随之分散在全地上，成为了不同的民族和邦国了。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原来呢，那个时候的人正在一同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而神看到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令他们不能再继续的合作这一种建造的工作了。神做事当然有他合情合理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一段的历史，明白其中的教训吧。首先呢，让我们看看创世纪十一章第一到第五节。经文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当时的人要建造一座城，还有一座塔，而且塔顶通天，为的是要传扬他们的名，期望借此来显扬他们的成就、名声。更进一步的，他们希望这一座城还有这一座塔成为团结人类的基地和象征，使全地的人都联合起来。这是因为什么动机呢？那原来他们的一句话呢，就透露了自己心中的意念， 塔顶通天。天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们现在要建造一座能够通到天上去的高塔，意思呢相当明显的，他们认为靠着人的力量可以跟神比美，他们以为自己呢可以凭着人的智慧、技巧、能力等等达到与神同等的地步。他们心中想，人不再需要神了。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人建造的那座城还有那座塔，实在是公然的要与神为敌，期望结合地上所有人的力量来呢反对神。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引来神的管教、神的审判。神使他们的口音变乱，生活变乱，迫使他们分散全地，迫使他们想到自己的糊涂，他们也要承认神的至高。从前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与神为敌的人，我们觉得呢神并不重要啊，也不希望神来管束我们的生活。直到神在我们身上动工，以他的灵来开导我们，使我们认识他，我们才有了改变。到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与神为敌，因为凡是已经认识神的人，如果走在与神为敌的路上呢，神必定要施行审判，报应这人的作为的。那在这一方面，旧约圣经的巴兰先知呢，就是我们一个作为提醒的好例子了。因为巴兰原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先知，他也得着神赐给他奇妙的能力，他为谁祝福谁就蒙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后来呢，他竟然唯利是图接受了摩亚王巴勒还有米甸长老的邀请，他要来对付以色列民。其实呢，神早就已经向他指出，千万不可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是必然蒙福的族类。可是呢，巴兰为着要得到巴勒的赏赐，就决定与神为敌，他起意要向以色列民说咒诅的话。虽然在神大能的禁止之下，巴兰始终不能说出咒诅的话来，但是他就决意与神为敌。他看到咒诅的话不能说，就向巴勒献祭，用米甸女子来诱惑以色列民去拜偶像，为要陷害以色列民，叫他们得罪神。结果呢，巴兰的诡计成功了，以色列民现在最终也招来神的惩罚。但是神也没有忘记巴兰的罪，当以色列民向神认罪悔改之后，神就命令他们与仇敌征战，在他们身上报仇，也要除掉巴兰。结果巴兰就死在以色列民的手下。在新约圣经里，巴兰这个名字也被记载下来，却成为了假道和贪图财力的一个代表，也是被神憎恶，我们要引为鉴戒的这样一个人物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也要好好的保守自己的心。既然认识神，就不要与他为敌，因为与神为敌的人最终必受神的审判，也必被神所责备。我们呢，现在继续回来看哈，当时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建造城、建造塔，表示出自己与神为敌的这种的心态呢？他们是像巴兰一样为着钱财的缘故而与神为仇吗？那圣经没有这样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与神为敌呢？原因原来很简单，就在于骄傲这两个字，在于骄傲。在第四节，圣经记载了他们的话，他们这样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刚才我们已经简单了解释他们的话，他们建造城和塔的意思是要在地上显扬自己的名声，显耀自己的才华还有成就，目的呢是要表明自己的力量可以跟神的能力相比，他们以为自己呢可以与神同等。所以他们建造塔，这个塔呢是相当高的，他们的目的呢是塔顶通到天上去。为什么呢？ 这就是人的骄傲。人要在神面前自高自大，目中无神。因着这骄傲的缘故，人就不再服在神之下，也因此与神为仇了。有人说，骄傲是人性里最可恶、最坏的东西，因为它会把人呢推到一个地步，远离神，但是却走进撒旦，叫人偏离永生的道路，步向永远的沉沦。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骄傲，不要让自己继续的活在骄傲当中。圣经也明明的指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可想而知，骄傲人所要受到的对付和惩罚是何等严厉呢？因为要对付他的乃是神自己啊。旧约圣经但以理书曾经记述了一个王因为骄傲的缘故遭受到神的对付，这个王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但以理曾经帮他解梦，而其中一个梦的解释是要警戒尼布甲尼撒王，要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叫他千万不要在神面前自高自大。可惜的是，尼布甲尼撒王没有保守自己在神面前谦卑。有一天，他骄傲地对自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神的话就临到他，而且神的对付也临到了他，叫他被赶出王宫，离开世人，过着好像牲畜野兽的生活，直到他被惩罚的日子满足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切实地保守自己的心，时常在主的面前谦卑。我们继续思想这一段经文的一些教导吧。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一章一节到三节，这样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当时的人被神审判，因言语被变乱，所以彼此呢就不能沟通，于是被迫分散到不同地方居住。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说过，是因为他们有着与神为敌的那种的心思意念，所以神要惩戒他们。他们为什么会与神为敌呢？我们看见，这是因为他们骄傲的缘故，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他们会骄傲起来呢？那请留意了，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方面神也给我们提示了答案。原来当时候人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极其顺利的一种生活，人丁多起来的时候，他们要寻找更大的平原来居住，于是他们就往东边走，没有什么艰难啊。他们呢就在东边的地方遇到一片平原，可以让他们呢居住下来。接着他们要盖房子，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而且他们还想出了用砖来代替石头，用石漆当作灰泥来建造房子。结果呢，一座一座比以前更坚固的房子这样盖起来了。那圣经就是这样用了几句简单的话描述他们的生活，说明了他们骄傲的原因呢，就在于他们生活得太过的平顺了。他们发现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令自己安居乐业，这种平顺的生活就养大了、助长了他们骄傲的心。平顺的生活原本是神赐给人的福气，但是人也必须时刻的警戒自己，否则平顺的生活也会变成了人的试探和陷阱，使人产生误解，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建造了安舒，带来了平顺，却忘记了神才是这一切美善的源头，是他赐给人能力、智慧。今天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怎样呢？是蛮有艰难吗？ 还是非常平顺呢？无论景况如何，都请你保守自己的心，保守着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不要让自己跟神疏离，也不要因为一些的自高骄傲而远离神。我们必须呢继续的仰望神，倚靠神，并且呢在神的保守施恩之下继续我们人生的历程。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现在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十二章。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呢，这是一个新的段落了。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交代了远古的历史，包括了神创造的工作和人类犯罪堕落的经过。而从第十二章开始，圣经呢就记载了四个人物的事迹，当中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从他们的人生里显明了神的拣选还有救赎的计划。而当中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位人物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他所在的地方，踏上神为他预备的道路去。可以说神呼召亚伯兰出来，要他走神的路。今天神同样的呼召我们出来走神的路，我们要从亚伯兰的身上学习怎样走神的道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在这里神不单吩咐亚伯兰呢到神指示他所要去的地方，神还首先要亚伯兰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原来要走神的路呢，免不了首先要离开。那离开什么呢？离开那些拦阻我们走主道路的事情。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当日亚伯兰要离开的故乡乌尔呢，原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其中住了很多人，但也有不少的假宗教拜偶像的事情。总的来说呢，这算得是一个难得的繁荣的城市了。如果亚伯兰舍不得乌尔的一切，不肯离开自己的故乡呢，他就不能够踏上神的路，也不能够得着神所要赐他的福气，更不能够成就神的心意了。今天我们要走神的路，到底有什么在拦阻我们的心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能够为主而离开的呢？那每一个人的拦阻呢，其实都不同的，但我们总要明白，为要踏上神给我们的道路，我们每一个都必须为主离开那些拦阻我们的事情，否则呢，我们是永远不能踏上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的。于次有一个人主动的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请让我先去告别我的家人吧。主耶稣怎样回答呢？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回答听起来有一点不近人情，难道先向家人辞别然后跟从主，这不合情理吗？难道我们要对自己家人无情无义吗？那答案当然不是了。我们要留意的是，这一个人是他主动的来，主动的要求跟从主啊。 既然主动要跟从主，他就应该预先好好的安排一切。为什么不先去告别家人，才来对主说要跟从呢？由此可见，这个人心中还有牵挂，还有不能够离开，不能够放下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这种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不能够走神的道路的。难道我们可以一边走神的路，一边又过从前的生活吗？弟兄姊妹，离开那些拦阻我们的事情吧，这样我们就能够轻省地踏上神的路。拦阻可能来自物质的生活，可能来自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性情，也可能来自其他的人。如果今天还有什么拦阻你的，你要祈求主给你坚定的决心，叫你离开他，好叫我们都能够踏上神的道路，而且走得轻省，走得没有疲累。我们再看十二章第四节的头一句话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亚伯兰顺服神的吩咐，照着神的指示去行。可见呢，要走神的路，就必定要有顺服的心，肯照着神的吩咐而行。如果亚伯兰没有顺服神，他就只会继续停留在哈兰，一直呢不能达到神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更加呢不能成就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了。弟兄姊妹，要走神的路，一个顺服的心是绝对重要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我们都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的指示牌，一些的路牌。这些指示牌是要指引我们走向一个正确方向的。一个故事说，某某人呢到一个大城去，他走了不少路程，来到了一个分叉路口，哎，看到两个的指示牌，一个指示他这是通向城市的路，但看起来呢那条路非常难行。另一个的路牌呢指示他，哎，这是通向悬崖的路，但看来呢路是平坦，容易走的。那个人就不愿意顺从指示牌的指引，没有选择那条通向城市的路，因为他自己以为，哎呀，那条路实在难走，所以选择了另外的一条容易走平坦的路，以为呢前头总可以找到一些的小路可以进城的。相当可惜的是，他没有顺从路标的指引，结果就自然没有到城市去了。因为他走路不久就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小路，而路呢越走就越难，回头也不容易了。最后呢也因为一个不小心，他就丢下了悬崖死了。在我们的人生中，神也真的放下了好些的指示牌，包括他的话语、来自肢体的劝勉，还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等等，这些都可以指引我们走正确的路。我们唯有顺服这些指引，才可以走在正路上，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好的，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也都是好的。既然神对我们是绝对的好，他的预备赐予也必定是好的，所以我们要顺服这样的一位神。我们顺服就可以得到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东西。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顺服就变得容易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除去心里头悖逆的心，能够完全的顺服神，让我们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路上去。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我们再看创世纪12章6节到8节，圣经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打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原来神所预备的道路不一定是平坦的。你看亚伯兰的情况吧，神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但是当他到了迦南地，看见什么呢？看见迦南人住在那里，又看见自己没有后裔，怎样可以成就神的心意呢？面对这样的光景，亚伯兰不但没有埋怨或者怀疑，圣经记载呢，他两次为耶和华筑坛，筑坛代表了他求告神的名，表明了他仍然亲近神，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出来，要我们走神的道路，而这一条路不一定是花香满径的，可能我们发现荆棘满途啊。而这也是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需要有所预备的一些的情况，因为主耶稣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我们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走的，但在耶稣里也有平安。有什么力量叫我们继续走下去，指望有一天走完这条道路呢？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在路上跟主保持紧密的关系，还有美好的交通。就像亚伯兰到每个地方去，他都筑坛求告神的名。那一个与神有着美好关系的人，他的属灵生命就会坚固，而且呢会渐渐的成熟起来，自然有能力有力量面对走天路的那些的困难，也不致失去盼望，失去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忽略每一天跟主亲近的时间，要记得去祷告读圣经，保持着与神之间的关系，支取赎天的力量。这样好比一个人每天都要吃饭一样，每一顿饭可以让身体得着力量去生活去工作，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这样的养分。靠着祷告读经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神那儿得到力量，走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神会与那些愿意亲近他的人呢同行的，与他们一同走，直到走完当走的路程为止。所以但愿我们也有亚伯兰的决心，离开一切拦阻，顺服神的吩咐，靠着神的力量保守与主亲密的关系，与神一直的同行吧。